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的仇敌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西律党的，也有撒都该人，和主耶稣发生口头上的激烈的辩论，因为他们都想尽了办法要陷害主耶稣，要让主耶稣定罪，好把他除掉。可是主耶稣早知道他们的诡计，耶稣不上他们的当。现在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人，他听完了耶稣和撒都该人辩论之后，他就出现在主耶稣的面前给他提问题。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就是引用旧约申命记所说的，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个虽然不是十条诫命之一，却是旧约圣经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教导，重要的教义。原文原来希伯来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是复数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是活在一个多神论和一个淫乱的世代当中，以色列人要见证独一的真神，神的独一性。今天的教会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面对许多的无神论或者一些叫做一神派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见证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要见证的。接着我们来看十二章三十节，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请问你有没有遵守这条诫命呢？如果你说你不要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只要顺服神就好了，那么我就要问你了，你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么你就是违背了这条诫命，而你的确需要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我自己需要一位救主，我承认我达不到神的标准，我希望我要爱神，可是我真的爱得很不够，不晓得你自己的想法怎么样。接着我们来看三十一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如果你说我可以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可以靠着行善，借着你的善行来得救了，否则的话，我说你仍然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你。接着我们看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个文士说的对极了，爱神爱人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献祭好得多。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再强调一遍，如果你没有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的话，那么你我 我们真正就需要一位救主，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些人来质问主耶稣，在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主耶稣的仇敌这个时候也找不出问题来陷害他，现在就轮到主耶稣来反问他们。耶稣问他们问题，接着我们来看第35到37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教导他自己是童生女生的。那么大卫怎么可能在诗篇110篇提到他的后代子孙作为他自己的主呢？大卫怎么会称他的子孙作为他的主呢？大卫能称他为主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就是主。主耶稣他被称为主，因为他比大卫当然还要大。那么他是童贞女所生的，是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请注意，主耶稣也认定了诗篇110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那个时候是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主耶稣指出诗篇里面所说的弥撒亚，那个救主，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就是诗篇110篇所说的。接着我们来看38到40节，38到40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在这里主耶稣所教导的就是特权，权力会必定给人带来的责任，权力跟责任要相当的。主耶稣就责备这些文士，因为他们所教导的跟他们的生活并不配合，因为他们教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他们比那些没有听过圣经教导的人，他们将来会受到更严厉的神的审判。这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要警惕自己。马可福音12章现在来到最后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做了一件唯有神才有资格才能够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到，主耶稣看人如何的来奉献。我们看第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主耶稣他有权柄来检验你我是怎么样奉献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奉献，或者说为神的事工我们怎么样去奉献。主耶稣看着你，看着你的心，他不是看你给多给少，而是看你为你自己留下了多少，这是主耶稣看我们的奉献的一个方法。接着我们看第42节，有一个穷寡妇来的，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主耶稣注意到有钱的人投进银库的钱投了很多，可以说他们是奉献的大户。我们多么喜欢大笔奉献的人，我们很称赞他，有钱人很慷慨的奉献，但主耶稣并没有提到他们，主耶稣他却注意到那位寡妇所投下的2个小钱和那个圣殿里面的财产比较起来，他所奉献那一点点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你知道主耶稣怎么来看他所这个寡妇所奉献的2个小钱呢？主耶稣看这个寡妇所奉献的2个小钱就好像天上的金币一样，让这个2个小钱比世界上任何有钱人所捐赠的更为有价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是看他的心，因为他把所有的都奉献了， 而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他的奉献就表达了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敬拜。这个就是主耶稣衡量人奉献的标准。有人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奉献十分之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为你自己留下了多少呢？为你自己留下了多少？问题不在于你给神多少，你奉献多少。神从来没有要求你给他多少，也没有给你一个百分比啊，要怎么做。问题是在于你爱神有多深，你爱耶稣有多深。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也在查看你怎么奉献，不是你放进去放了多少。这位寡妇给的钱只是微不足道，我想吃苦连看都不看一眼，但是主耶稣却把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把它变成为天上的金子。哦，神是看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的爱神有多深，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啊，要进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我们已经强调马可福音都是强调耶稣的行动，耶稣做大事，也是强调啊神迹的一本福音书。在第十三章这一章里面却没有记载耶稣行神迹的事情，但是十三章要指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第十三章马可福音记载到末日，在末世将要发生的重大的事情，也是就是说这个世代将来他在结束的时候，这个末世会有大灾难会出现，也会谈到基督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那个地点是在哪里。这些事件当中看见了充满了神的能力，远远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他的能力超过了所有的核子武器的威力。这一章提到圣殿要被毁，在马太福音中也提到这一段，在马可福音提的比较简短，可以说浓缩了一些。一般来说马可福音他写的笔法都是已经提过非常的简单明了，很简短，他把特定的事情就会多写一些，而且很快的看见事情的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大纲来简介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啊，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啊，这十三章里面提到主耶稣的门徒在橄榄山上提出一些问题啊，这个是一到四节所提到的啊。第二个啊，这个是提到马可福音十三章提到这个世代的景象是什么，是五到七节。那么第三项在十三章里面提到大灾难前的门徒信徒受到逼迫，这是从八到十三节。那么第四段提到大灾难的预言啊，十四到二十三节。第五段就是宣告主耶稣要再来啊，这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么第六段十三章的第六段是讲到无花果的比喻，就是神要他的子民要警醒，要警醒。那么第七啊，第七段啊是关于啊神的子民他们要主要再来的时候他们应当有些什么样的预备，这个是在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啊。这是做一个简单的啊介绍马可福音啊第十三章。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一节经文常常会被人家误解的，大家会很自然的就问一个问题说，这段经文它有什么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一点在这个经文上并没有说明。可是我们可以啊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找答案，回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找这个答案。在那里主耶稣已经宣布了圣殿将来要被毁，要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 这个就让门徒就很疑惑了，因为在当时这个圣殿看起来是这样的雄伟，这样的荣耀，圣殿周围还很多的美好的建筑物，门徒就为了这件事情就让耶稣叫耶稣注意这一点，所以其中就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说了：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接着我们来看十三章第二节，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门徒，这些门徒原来就是要主耶稣，你看看这个建筑物，这个圣殿多么的雄伟啊，别弄错了，你是弄错了吧。可是在这里耶稣反问他们：你们真的看见了吗？你的眼睛到底看见的是什么？在这里主耶稣要教导他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在我们周围也许我们也看见，哦，许多房子都是全新的，好漂亮的建筑物，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到，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真正看到是什么？没有错，这些建筑物看起来是很美观、很坚固、很牢靠，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不会存到永远。也许忽然间来了一个大地震，大家都知道啊，就事情就垮掉了，就没有什么东西不会倒下的。其实不要忘记，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短暂的，从永恒来看都是过眼云烟，很短暂的，很快就要过去了，到时候你我也会过去，到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些钢筋水泥有一天也会垮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啊，这个经文很重要，请你特别注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保罗说出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你要记在心里面。可是你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当时他走遍大巴比伦的时候，他也瞻仰巴比伦的荣耀，大型的建筑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伟大的巴比伦，岂不是我手所建造的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残破的巴比伦？今天巴比伦变成一个废墟了，所以已经都过去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一切以前多少的风光啊，现在都消失了，当时的荣耀早已褪色的见不到了。所以这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一切眼睛所看见的都要过去，都会消失。那么请问你，你看到的东西能够存到永恒吗？我们眼所见的东西能够永远存留下去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特别要谨慎，我们要追求永恒啊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到四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马可福音通常就会记载一些其他福音没有记载的细节，如果马可不写下来这些，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这四个人他们这四个门徒他们就找机会要问耶稣这些问题。我们要记得马可福音是由彼得口述的一个福音书，彼得就告诉马可在他们四个人私下的问主耶稣这个问题。 马可福音就记载了门徒所问的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记录了问的问题，是问了三个问题。在路加福音已经给了我们有部分的答案啊，我们以后再去分享再查考。当我们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在马太福音一共记载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请告诉我们这些事将来如何啊。这个就是在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耶稣所说的他们所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啊，主耶稣已经给了一个答案。第二，这里问到说你降临的时候要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啊，在第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就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先来的预兆是什么。后面的这个两个问题，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的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啊，所以我们要找答案可以看得见。马可福音记得比较详细，但是我们要看马可福音他在这里所提出的重点是什么。因为马可他记载的时候都是简单明了啊，我们看在这里马可福音是有强调的重点。因为记得马可福音是写给谁看的呢？是写给当时的罗马人看的，所以他们会特别啊，罗马人强调能力权柄啊，所以要写出要强调这些行动化的戏剧化的部分，马可福音就把记载这些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第六节，看马可怎么样记载。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哦。这里注意啊，这里我认为是针对有敌基督要出现的警告。有些人认为说敌基督今天没有什么危险性了，已经不在的，我倒认为今天的敌基督非常的猖狂，比以前还多。比方说有些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传圣经里面的基督，其实他们不是。我们看见有些异端，今天的异端所传讲的基督，他的基督不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也没有说这个基督行过神迹，也没有说他为世人的罪流血，也没有说基督是从坟墓里面死里复活，也没有说他主耶稣的升天，也没有说他主耶稣会再来。你知道圣经会像他们这样所说的吗？他们所说的跟圣经完全的违背。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讲到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耶稣行过神迹，主耶稣为你我的罪流宝血，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升天还要再来，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面已经做了，圣经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记载，所以圣经就宣告了这些伟大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哦。所以今天我们啊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或马太福音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无动摇。所以敌基督就是他把圣经更改的，叫人家离开圣经的真理，所传的不是真的基督，可以说所传的啊是敌基督。所以凡是不按圣经来传讲福音，不是传讲圣经的话的话，那个就是敌基督。现在我们来看啊，这是提出一个经节给大家可以啊记起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说，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看见敌基督很多，刚才已经提过，那个时代已经有了，今天有更多的冒牌的自称是基督，自称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基督都不能做，他们认为自己比基督更受人欢迎，他们的影响力更大， 我们要小心啊，在我们周围今天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敌基督。感谢神，我们啊，圣经透过这句话来警告我们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啊，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有异端的出现，就是敌基督出来要迷惑很多的人。感谢神，我们今天啊可以啊查考圣经，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学习的，也要警惕的。因为神的话我已经强调，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作为我们啊行为信仰的准则。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习圣经的话，要查考圣经的话，要相信圣经的话，要把圣经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欢迎你继续我们来查考马可福音。如果有什么疑问分享的，欢迎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回再见。